好，我们开始今天的聚会。那我们还是以祷告来到神的面前。阿们。好，我们来到今天的经文，是记在约翰福音的十六章。约翰福音的十六章第八节到十五节。我们先从前面几节开始念，因为前面我们是连在一起的。其实我们从第四节开始。主耶稣在上一次他对他的门徒们所教训的是，他说我将这事告诉你们，是叫你们到了时候可以想起我对你们说过了，就是他要回到父那里去，并且他们将要遭受人的逼迫，他们要经历患难。他说我起先没有将这事告诉你们，因为我与你们同在，现今我往差我来的父那里去，你们中间并没有人问我往哪里去，你往哪里去，只因我将这事告诉你们，你们就满心忧愁。然而我将真情，我将真理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是他所差派来的另外一位保惠师圣灵，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好，回到我们今天要讲的经文，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这里的翻译其实是就要他既来了，圣灵要来了，就要为罪、为义、为审判、责备这个世界，责备世人。为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我们往后看。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或者说不能领会，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原文是进入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所以主耶稣基督不断的在传讲真理，传讲他自己，因为他就是真理，他让我们去认识他，只有真的认识了他，你才能够真正的相信他。而且在这里他确确实实的说了，是圣灵的工作，是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进入他里面。那你真的相信，能够信他，不是那种头脑里面的意识，那种的认为。所以这是圣灵的工作。今天的主题就是圣灵的责备，圣灵的责备，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除非真的是圣灵的责备，不然的话，你听到人的责备是没有任何益处的，对你的灵魂。所以让我们真的来聆听圣灵的声音，往往圣灵会在我们心中来责备我们的罪，因为这是你得救唯一的前提。所以他在这里，他说他对门徒们说的这一切的真理，也是因为他马上就要离开他们，回到父那里，所以门徒们非常的忧伤，他们真的非常难过。但是他说他如果不去，他如果不回到父那里，保惠师就不会来，因为保惠师来到他们中间，对他们来说比耶稣基督身体与他们同在益处更大，对他们的帮助更大，乃至整个教会将来新约的教会的建立、福音的传讲、人魂的得救、拯救是极大的益处的。因为圣灵他来做什么，今天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圣灵的责备。所以让我们来听真理，我们不是听那些讨人喜悦的话语，我们是来听神的话语，要让他要为罪、为义、为审判来责备世人，责备我们这些罪人，所以不信了，他要来责备我们，所以被盗的人。 他也要来责备我们，所以让我们来听神对我们的话语。好，开始之前我们还是要求圣灵在我们心里工作，不然的话我们也是很难领受他的话语，因为谁愿意听责备的话语？真的没有人愿意听人的责备，除非真的是神的责备。好，我们一起的求主来带领我们，阿们。好，第八节，主耶稣继续的说，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他既来了就要为罪、为义、为审判 责备世人，责备这个世界。耶稣基督已经差派圣灵来了，我们现在是回过头去看，圣灵已经差派来了，圣灵为救恩做见证。其实圣灵从旧约，其实从创世就开始一直在这个世界运行的，因为我们从创世纪的第一章里面就可以看到，神创造世界的时候，神的灵就运行在水面上，圣灵就已经开启在世界的工作。圣灵带来的是恩典，他一直在支撑着万有，赐下美善，不论外界的还是人类心里面的，如果没有他的护理，那么世界就会陷入一片混乱，而且人性因着罪会彻底的败坏，我们也不可能有这样好的机会能够来听，可能你没有这样的环境。他赐下美善，他支撑着万有，他维持着整个世界的运转，有序的运转，他护理着人性没有按照我们堕落的本性败坏，无限的败坏。所以不论外界还是人内心，如果没有圣灵的护理，整个世界你无法想象会怎样的混乱。所以人性因着彻底的败坏，它会相咬相吞。所以我们看到人的本性，今天的世界因着一些利益相互的征战，相互的厮杀，是圣灵引导人渴慕美善。但是圣灵来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引导人渴慕真理，渴慕神，去认识神。这就是今天这里基督所要指的，他差圣灵来的目的是为罪、为义、为审判、责备世人。所以唯有圣灵的责备才有属灵的果效，不然我们人的责备很容易激发起人的骄傲和抵挡，没有任何人愿意听责备的话语，责备自己的话语，或者受到人的责备。为什么传道人在讲台上通常是不会针对个人去责备的？你没有听过哪个传道人在讲台上针对于某个人点名的去责备他，或者不会针对性某个人点名的去说？因为圣属灵的工作唯有圣灵才能够成就，带来属灵的果效。即便是真的某个人公开犯罪了，我们也很难听到真的指名道姓的去责备一个人，那在属灵上没有果效，反而会激起他的骄傲抵挡，只是谴责而没有恩典，只会激发起人内心的反叛。即便你说的很有道理，人也是不会领受的，更何况我们面对面教训人，我们面对面有时候教训人的时候，总是会带入个人的主张和偏见，很容易让对方反感。那如果你说话没有智慧的话，对方就很容易，不管你说的怎么有道理，都会觉得很反感，所以人也不会领受，更何况我们现在。所以我们常常会看到有的人，他们真的很喜欢当面责备人。如果你想想看，连你亲生的儿女们，当你责备他的时候，他们都会反感，他们甚至起来抵挡，更何况一个你根本不熟悉的人。如果你真的为他的灵魂着想，应当在属灵的问题上我们懂得谨言慎行才行，谨言慎行，而不是当面去挑战他。无论面对的是孩子或者是大人，不管是成年人还是小孩子，因为你可能是靠着自己的血气在与魔鬼征战， 你不仅不能够帮助对方，反而会激怒对方，可能你对他造成的压力在让他不想再面对你。他可能表面上不得罪你，但是他内心里面已经对你很反感抗拒，所以不管你讲的有多大的道理，他都会拒绝甚至逃避真理。所以本来他有机会继续来领受真理的，但是因为你作为一个基督徒，可能你用使用的方式不对，那么你让他逃避真理，失去了起初的那样的果效。好，我们也多次强调过，我们不要针对个人去责备，不要针对性的那种一对一，最好不要这样去挑战他们的信仰。我们说过很多次，我们教会当中也说过很多次，不管是主日学讲道还是讲道讲台上，最好不要直接的对个人发起那样的挑战，因为 你会让他很反感，这不是圣灵的工作。在你不了解对方的情况下，你主动去说类似，比如说我们很清楚你怎么还没有得救，就是你可能你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你会让对方感到无比的压力。如果真的他没有得救的话，他不可能领受，像你这样责备的话也很难，所以你表现出来的是那样的咄咄逼人。那么圣灵来，好，我们回到圣灵的工作。但是如果圣灵来，他不是让人得荣耀，他也不是来讨好人，也不是来迎合人的需求，而是来责备人的罪，所以让人感到扎心，这是圣灵的工作。彻底认识到自己在救恩上的无能为力和绝望，认识到我非常的紧迫，我要赶紧得救，那是圣灵的工作。渴望得到神的赦罪，这是我们讲台传福音必须传讲的，是针对于所有人，我们必须要听这样的真理。圣灵会借着这样的话语来责备我们，从而引导我们去仰望十字架上的救主，而不会陷入个人之间的那种针对。好，今天许多教会所传的是什么？我们必须要回到今天的现实，很多现实的状况。神的爱，对，神是爱，爱每一个人，但是他们觉得人可以不认识神，不认识罪，也不用重生，但依然可以得到神的爱和圣灵的安慰，靠着自信盲目坚定的认为是基督徒，自己是基督徒。如果圣灵的责备已经让你感到扎心，让自己的救恩充满了疑惑，在你没有从圣灵得到那确切答案之前，你必须去向神祈求。在救恩的问题上，没有任何人可以帮助你去判断，去确定你真实的信仰的状况，只有传神的道，让神的道去剖开你的灵魂，你去借着他的道去看你里面的灵魂到底是死的还是活的。不是别人对你的认同，不是别人传道人说你判断你有没有得救，没有任何人可以替你做担保，没有任何人可以替一个人做保，在属灵上，在你灵魂的救恩上。假如是真实的，如果你的救恩是真实的话，那么没有任何人能够夺去你的救恩。如果是虚假的，任何人对你的认同，对你信仰的认同也是毫无指望的，没有意义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圣灵来首先是拆毁人的自义，然后才建立神的义在你里面。这对于人来说是痛苦的，尤其对于有信仰的人来说，如果你有信仰那是很难接受的，如果你没有真实的信仰。我们想象一下，当我们花了几十年的功夫建立起来的信仰，在教会中我们已经树立了一个非常良好的形象，一个美好的基督徒的形象，也影响了很多人来教会，你的家人因着你的影响来到教会，突然有人告诉你必须拆毁这一切让你引以为傲的自义，可能你以这一切为你的自义，为你的骄傲，你要转去信靠耶稣基督的义。那么如果这个人没有得救的话，他是不可能接受的，他自己是不可能接受的。我们来看一下耶利米书的第一章的第十节里面， 耶利米先知的教导，耶利米书的第一章的第十节，看哪、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圣灵来首先是为罪为义为审判责备世人，然后才安慰，安慰为罪忧伤痛悔的人。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人的得救，首先要被拔出，要被拆毁，要被毁坏，要被倾覆，要彻底被倾覆，这是圣灵的工作，在你里面将你所建立起来的自义完全的拆毁，圣灵才会来做建立和栽植的工作。所以不是传道人让人去做决定要不要接受神的礼物，不是传道人决定要不要做一个基督徒，要不要得永生，让人活在那种虚假的平安中。灵魂死在罪中的人都是在建立我们的自义，我们的义，你都是在建立自己的义，自己心中的神，你都是在建立自己心中的那个神，好像自己的救主根本不认识神。所以许多人的建立，许多人的任性，他们没有从未被拆毁过，许多人的相信也从未悔改过，许多人的身高也从未被降卑过，所以许多人的满足也从未从灵里感到缺乏过。圣灵是来自责备世人，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圣灵是借着传道人所传的福音责备世人。所以我们要来听神的福音，圣灵的责备，传道人必须宣讲福音，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是世人把生命的主给杀了，是因为我们的罪把那赐生命的主给钉死在十字架上，是我们。使徒行传里面，使徒行传的作者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呐、啊，请听我的话，他说在第二章的二十二节里面，他说把彼得的讲道里面，他说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我们也知道了，我们也学了那么多四本福音书，清清楚楚的。他既按照神的定旨先见交与人，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面，就是因为我们的罪，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讲了这么多真理，你还是不信，继续借着不信的手把神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这是神的话语。如果你还不信，你的罪已经定了，已经被审判死刑了，只等待灭亡。所以只要你还带着不信一死，如果你真的带着不信死去的话，就立刻被审判刑在地狱的烈火当中。所以圣灵要责备你，今天你要听圣灵的话，不要再硬着心。接下来第九节我们来看，首先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所以让我们来思想，为罪，神对我们所说，我们犯罪得罪他，为罪，神能想象到的一点是不信基督意味着什么？我们来说，不信耶稣基督意味着什么？我们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意味着我们里面没有任何的义，没有任何的良善，没有任何的好行为。世人最好的行为不过像污秽的衣服，在神的眼中充满了邪恶，没有任何一滴的良善，都是被罪所包裹着，在末日的审判的时候都要承受神的愤怒，都要被丢在烈火里面。所以不信首先是因为他们不信我，不信耶稣基督就像毒瘤一样根植在灵魂的最深处，根植在我们每一个罪人的里面，在其上所结的都是罪的果实，不论外表看起来有多么华美，这果子里面都是败坏的，充满了毒害。所以除非圣灵让人认识到不信基督就是罪，不用别的，你不相信耶稣基督这已经是死罪了。 不然人不可能靠着圣经的知识明白这一点。所以很多人他们不相信，还是单纯的靠着克制罪来遵守神的律法和仪式来换取神的救恩、神的赦罪。所以畏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这是主耶稣基督说的，不是因为他们杀人放火，不是因为他们道德败坏，不是因为他们拜偶像，不是因为他们任何不好的行为，是因为他们不信我，这是根本。所以将来审判的时候，只有这一个罪，你不相信耶稣基督，罪就已经定了。一个人可以不信基督，但依然坚定认为自己里面至少还有一点点正直，我们都会这样觉得，我们里面还有点正直，还有点良善，可能神还会悦纳一下。这就是我们人生的诡诈。所以我们接受不了真理，是因为我们还认为自己有一点点良善，是认为我们还有一点点神应该悦纳的好行为在里面。这就是人生的诡诈。所以对灵魂是什么？对你的灵魂来说是毒药，哪怕只要一滴就够了，就可以置你于死地，下入那地狱里面。所以可能有的人会认为自己一辈子也没有害过人，真的，我们很多人真的很老实的一辈子，勤勤恳恳的帮助别人，任劳任怨，为了家庭，为了工作付出了一生，牺牲了自己，从没做过什么亏心的事情，怎么就犯罪了？怎么就要赦罪呢？不理解。因为你只是在衡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你只是为世界而活。我们通常认为违法乱纪的行为是罪，但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世人灭亡的罪是不信他的罪，是不信的罪，不信福音，不信生命的源头，不信为世人预备的救恩之道。因为不信耶稣基督就是拒绝生命，就是不接待他，拒绝生命，只有在他里面有永生。所以你如果想要永远活着，你想要永远与神和好，那么他才是永生的生命。这就是我们的问题，世人的问题。不信带来的是背叛，所以只要是不信，你所做的一切你跟神没有任何关系。其实很好理解这个道理。其实我们想象一下，如果你跟你的爱人，如果你失去了对他的信任，不管你对他做的有多好，他都不会喜欢，他都不会悦纳。如果你在外面有外遇，那么表面上还讨好你的爱人，你的爱人绝对不可能，如果他知道你在外面有外遇的话，他不可能接受你任何对他的好处，如果你不道歉，如果你不悔改。所以你所做的一切跟神没有任何的关系。你可以得到世界的奖赏，得到人的认可，甚至得到教会的认同，但是你依然以神为敌。你认为自己很良善，却不认识真正良善的那一位，就是主耶稣所说的，除了神一位以外，再没有良善的。记住了，这句真理非常重要，可以击碎每一个人的内心的骄傲。除了神一位，再没有良善的。所以畏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除非你完全的谦卑顺服神，认识到耶稣就是你的主，只有他才有赦罪的权柄，只有相信他，你才能够从罪中得释放。不然你的不信就是在定自己的罪。所以没有知罪就不可能认罪悔改，非常重要。首先你要认识到是罪，得罪了神，你是得罪神，那永生的神，那可以将你灵魂和肉体下入地狱的那一位。若不传福音，就不知何为，你就不知道什么是罪。我们还在以世界的这种标准为判断，不传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承受罪的刑罚，受死而被神完全的弃绝，就不知罪的可怕和结局。可能你会觉得死就一了百了，大不了一同归于尽，但是你要知道被神完全弃绝，永远的弃绝是什么概念。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经历的那一切3个小时，成那样的痛苦，我们连想都不敢想。世人总认为没有做伤天害理的事情就没有罪，那么神的话语为罪，神的话语是为罪 因为他们不信我。所以犹太人笃信自己信神，他们可以为信仰狂热，甚至做很多超越律法所要求的事情，甚至狂热到为了捍卫他们的信仰而杀人。但是他们不信耶稣，他们还要担当自己的罪，因为他们不信神的羔羊，不献上神真正悦纳的挽回祭。虽然他们两千年来坚持在献牛羊的血，却不信基督的宝血。按照他们自以为的信，他们还是不信，不信就是最大的罪。是只要你一天不信，没有真正的来信靠主耶稣基督，那么其他的一切都是罪。你所做的一切，你想一想，如果这一切都是罪的话，你怎么向神交账？除非他来到基督这里，除非你来到神这里，耶稣基督这里，你唯独来依靠他的义，你去仰望他为你在十字架上成就的义。圣灵责备你是因为你的不信，你的任何行为和情感都被不信的罪玷污了。所以你拒绝真理，憎恶真理的责备，惧怕自己的信仰受到挑战，畏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圣灵要因世人不信耶稣基督而责备他们。你感受到圣灵的责备吗？不可再硬着心不悔改。如果你继续消灭圣灵的感动，不理会他的责备，坚持抓住自己的义，那么圣灵就会弃绝你的灵魂，将你撇在地狱里面。就像约押一样，以为抓住祭坛的脚能够拯救他自己的一样，还是死在自己的罪中。好，接下来第十节，我们来看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耶稣基督的死，这里是代替我们承受罪的刑罚，他替我们，替你承受了罪的刑罚，医治我们罪的大麻风病。因他的死我们得医治，因他的复活我们得平安，因他的复活叫我们在神面前能够称义。所以他从死里复活了，他被接升天了，这证明什么？我们往回看，他真的复活了，他真的被接升天了，神悦纳了他所献上的挽回祭，就证明他的的确确没有犯过任何的罪，他能够承担你的罪，他能够替你献上他自己来做挽回祭。我们如果不信，就是在拒绝神的义，拒绝神为罪人赐下的神的羔羊。所以旧约当中有一处基督的预表，对基督的预表，献祭的人凭着信心相信神所预言的将要成就的事情，在四世纪里面第十三章的第十九节到二十节，关于参孙的出生的那一段，马罗亚将一只山羊羔和素祭在磐石上献与耶和华，使者行奇妙的事，马罗亚和他的妻观看，见火焰从坛上往上升，耶和华的使者在坛上的火焰中也升上去了，马罗亚和他的妻子看见就俯伏于地。所以耶稣基督就是这个被杀献祭的羔羊，他才是本体，他才是你和神之间的中保，你要来信靠他。耶和华已经悦纳了他，他悦纳他，因着你信靠他，所以神不纪念你的罪，神就会赦免你的罪。所以我们不要继续往自己身上去看，我们去看两千年前已经发生的事，就是两千年前旧约对基督预言都应验了，完全的应验了。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回到父那里，我们暂时不能再看见他的身体，他就是神的义，所以主耶稣就是神的义，完全正直无罪，在神的眼中他是毫无瑕疵，毫无是良善的，是圣洁的。我们只有信靠他，不要再看自己，不要指望从你身上去找，才能够白白得赦罪的恩典。所以世人都在立自己的义，所以我们不信是因为我们都在立自己的义，走自己认为正确的路， 而拒绝神的义。圣灵责备世人要离弃自义，离弃自己建立起来的信仰，你要舍己，单单去依靠神的义，就是去仰望十字架上的羔羊。你的焦虑，你的愁苦，不能够分辨属灵的事，看重人的想法、看法，轻视真理的责备，看重自己的好行为，都显明你还是在依靠自己，坚持自己的义。所以耶稣基督说，圣灵要为义责备世人的不信。没有人可以依靠自己的行为称义，人不可能自己认为相信了他就得救了，所以不可能说自己有了好行为可以改变一下生活方式，有了一个信仰就以为自己重生。所以你必须凭着信心得着神的义，所以你的信仰必须被圣灵完全的拆毁，你之前的不信，你自己建立起来的信仰完全要被拆毁，被圣灵重建。不然的话，你在你生命的终点必要面临永远的被拆毁，承受那永恒的刑罚。第十一节，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审判，所以圣灵还要因为审判责备世人。我们知道整个世界在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之前是何等的混乱，当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当他在上十字架之前的魔鬼是那样容易附在人的身上，是那样的猖狂，除了犹太人以外，外邦人几乎没有信仰，没有真正的信仰，没有真正没有指望，没有得救的指望，没有福音临到他们，也没有真光，就像古时埃及地的黑暗之灾一样，除了以色列家有亮光，埃及人家里全是黑暗。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击杀魔鬼的头以后，魔鬼受到了审判，他的作为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全世界因为福音的缘故，新的秩序得到建立。所以今天的文明我们看到真的很大，主要是因为基督教，我们看到它的建立和福音的广传，福音在外邦人中间被传扬，打破了魔鬼的权势，许多黑暗中的灵魂他们重见光明，因信耶稣基督而脱离了魔鬼的权势、罪的枷锁。所以魔鬼的权力被大大的受到限制，福音已经传遍地极，圣灵已经在世界各地借着福音见证了耶稣基督，他就是神的羔羊，是人类的救主，是你的主，拯救世上的灵魂，他来是拯救世上的灵魂。我们必须相信这一点，你不用再顺服魔鬼，你可以不用再顺服魔鬼，不用再顺从那空中掌权者，被他牵着鼻子下落到地狱里面。这个世界的王已经受了审判，主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击杀了他魔鬼的头，他的结局已经被注定，已经注定是灭亡。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基督脱离魔鬼的牢笼。所以魔鬼虽然是那壮士，比人千爱，比人厉害千万倍，我们根本不是他的对手，就连没有犯过罪的亚当夏娃都不是他的对手。但是有一个比壮士更厉害的来，他已经打败了魔鬼，魔鬼完全的伏在了他的脚下。那么你还要继续的顺从魔鬼吗？继续做魔鬼的奴仆，以至于和他一同被审判下入地狱里吗？主耶稣在世上如何医治那些被鬼附着的人？他从来没有拒绝过任何一个被带到他面前被鬼附的人，即便是门徒们不能够把鬼赶出去，只要带到主耶稣面前，我们看到不管任何的鬼，不管一个鬼，不管一群鬼，都被赶出去了。所以让我们去思想他的大能，耶稣基督的大能。除非你想继续的侍奉魔鬼，不愿意基督来做你的主，否则你完全可以求主帮助你来脱离魔鬼的权势，脱离你的罪，罪的权势，罪的牢笼，你之前胜不过的罪，你所不愿意撇下的一切，圣灵来都可以帮助你得胜。任何人他说祈求你就给你们，寻找就必寻见，这就是神白白的应许。 必定应验在凡信他的人身上。所以假如我们还是不信，那么我们就必要和魔鬼一样受审判，死在自己的罪中。就像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第四十一节里面，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四十一节，我们看到王要对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所以如果我们继续的顺从这个世界，我们继续的随从魔鬼，那么我们必定的会和他一同进入那为他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所以不要再继续的随从这个世界，那我们不要继续的随从自己心中的私欲，因为人根本就没法抵挡魔鬼的诱惑。假如你不相信耶稣基督的话，那么你就是在相信魔鬼的谎言，相信自己就等于相信魔鬼，这就是始祖堕落的原因。为什么还要相信人的言语，相信魔鬼的谎言？圣灵借着真理已经显明了耶稣基督的义，神的救恩就摆在我们面前，摆在你的面前，在你的面前有一道非常丰盛的筵席，灵魂的筵席，你只管吃进去，就是你的。那永生的生命已经白白的赐下。所以希伯来书作者三章十五节里面他说，经上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再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视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四十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时代的人，说他们心中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所以不要等圣灵在怒中对我们起誓。许多人虽然他还活着，其实他已经死了，因为他们已经被圣灵弃绝了。所以你在教会中已经看不见他们的身影，他们曾经也认真受洗火热的侍奉，如今却被弃绝，因他们的不信，他们拒绝了圣灵借着神的仆人所传达真理的责备，所以他们拒绝责备真理的责备。所以圣灵来是为罪、为义、为审判责备世人。当我们听见圣灵的责备，不要继续的硬着心抵挡，不然等你遭灾的时候，当你被审判的时候，那坐在天上的就会必要发笑，神会嗤笑你。不管你怎么呼求他，那个时候你得不到一滴怜悯，一滴怜悯都没有。所以不要再听信人的安慰，尤其是教会中那些假教师所传那些安慰的话语，他们可能会对你说平安平安了，只要你信了你就得救了，只要你自己认为得救了，相信了你就得救了，但是你的良心会告诉你，其实你没有真正的平安，你在内心是那样的焦虑，那样的没有平安，你所以为的平安只是人的安慰，其实不是那圣灵赐的安慰，赐的平安。所以你要听真理，你需要听真理，耶稣就是那唯一的真理。我们常讲主耶稣吗？你需要永生的生命，主耶稣就是那唯一的生命。我们常讲主耶稣吗？你需要踏上回家的路，回到天家的那条路，耶稣就是那条唯一的道路，所以你要去仰望他，不要继续像希律王那样犹豫不定，你像菲利斯那样找各种理由推辞保罗给他所传的福音。所以这些人都已经醒在地狱里面两千年了。如果你已经听见圣灵借着人口发出的责备，如果他讲的是真理，是对你的灵魂有益处的，那么你不要拒绝，你的罪必须要披戴基督的义袍，才能够逃避将来临到你的那末日的审判，那必要临到的审判。不管你做了几十年的基督徒，不管你做了几十年的礼拜，不管你委身在哪个教会几十年也好，这是你唯一必要必须要确信和确认的真理。所以接下来第十二节我们来看主耶稣继续说，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或者说不能够领会。所以主耶稣基督在这里他没有教导他们更多的真理，他说有好多的事情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领受不了， 因为按照他们现在的身量，他们现在的生命他们领受不了，所以主耶稣基督他体恤门徒们的软弱，他知道他们能够领受多少，他交给他们多少。所以神所加给人的不是重担，不是压力。对不信的人，他没有让他们做一件非常大的了不起的事情来与神和好，因为这是主自己所成就的，单单是相信他就够了。你信靠耶稣基督，你把你的一切交托给他，把你的重担交托卸给他，他说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他就可以使你得安息。你只要到他那里去信靠他，对于相信的人，他就这样成就了，他就会给你力量，他就会赐给你信心，他会站到他们个人所能够领受的来教导个人，这就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来领受真理，每一个人我们都在听同样的真理，但是所领受明白的程度每个人都不一样，因人而异。所以神对于每一个人的带领因他们的不同而各异，神不像那严厉的老师，不管学生听得懂听不懂，只用一套方法去教导不同的学生，不管这些学生能力各有不同，不管他们领受的能力有差异，都用相同的方式，那样必定的会压垮那些软弱的，那些成长的慢的，那些头脑思维跟不上的。所以他对每一个人都非常的了解，他知道你的状况，他知道你所领受的多少，你能够领受多少，你明白多少。我们只管把我们的需求带到他的面前，他总会以最好的方式来指引我们，往往是我们所要求的过于我们所承受的。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总是跑在神的前面，主耶稣说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你们现在还领受不了。所以让我们来祈求主，祈求圣灵来帮助我们，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他要引导你们明白进入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让我们确实明白一点，不管传道人怎么传真理，我们必须祈求圣灵来教导我们，我们必须祷告求圣灵来帮助我们，在我们听到的同时，我们必须也要在内心祈求我们所听到的真理，我们必须等候圣灵的指引。这样的等候是在我们努力领受真理和切切祷告的前提下，如果靠着人自己的理解，我们就会出现很多的异端与圣经前后矛盾。我们能够真的明白经历，明白福音，经历重生，完全信靠耶稣基督，那是圣灵的工作，那是圣灵的引导。这一切的真理指的是从得救到成圣直到进入荣耀中一切所需要的真理，不是只是世上所有的学识，所有的科学知识。所以记住，只有圣灵才能够做成这样的事情，圣灵才是真理的圣灵。好，他说他要来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所以圣灵是来荣耀耶稣基督的，圣灵是来为主耶稣做见证的，圣灵不是来荣耀人的，圣灵不是来讨好人的。所以我们知道很多异端他们会说圣经里没有说的话，他们会说这是圣灵的启示，但是我们发现那都是人的话语，那都是人自己的想法，不是出于圣灵。因为圣灵只是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是来引导我们明白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教导，让我们回想起我们所领受的真理，这本圣经，神对我们的话语。他说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所以圣灵会把耶稣基督要对我们所传的话语来指引我们，来教导我们，让我们回想起我们所听到的真理。所以让你真的明白神的话语，是他在引领我们明白，他来是荣耀耶稣基督的，为主耶稣基督的名做见证。 他说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神是真的是圣父圣子圣灵，他们是他们一体的，父的就是我的，我的也是，他说我的也是你的。所以在这里他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所以一切指着耶稣基督的圣灵，他会来帮助我们通过我们所领受的福音来明白来认识耶稣基督。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听福音，为什么我们鼓励这些人一定要去听那重生得救的讲道，那关于耶稣基督的真理，因为圣灵只是为主耶稣做见证，如果你不传耶稣基督的话，圣灵是不会在你里面工作的，他不会来指引你明白真理，因为你都没有领受真理，他不可能启发新的真理给你。所以他说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主耶稣基督他就是神，神所有的一切都是他的。所以让我们来认识这位主，这位神所差来的救主，他就是独一的真神，你要来信靠他。好，那我们来做结束祷告。阿门。